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陆阳，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伊斯兰国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9名巴黎恐怖袭击凶手的画面。埃及纪念反对穆巴拉克起义5周年。美国总统大选初选阶段即将展开，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考虑参选。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伊斯兰国公布了一段视频，其中显示9名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囚犯进行斩首和杀戮的画面，而这9个人看来都参与了巴黎恐怖袭击。这段视频当中展示了去年11月袭击事件的场面，其中把这9名男子称为让巴黎跪倒在地的狮子。事件发生后不久，这9名激进分子都在警察突袭当中被击毙。在巴黎恐怖袭击当中，极端分子在巴黎几个地点炸死和枪杀了130人，大部分极端分子来自比利时和法国。视频当中还出现了英国首相卡梅伦的画面，并且警告说不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将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参与了美国领导的空袭伊斯兰国目标的行动。英国军队最初只是参与在伊拉克的空袭，但是上个月开始参与空袭叙利亚境内的目标。西方官员说，暴力极端主义不仅造成成千上万无辜平民的死亡，而且还攻击现代文明的支柱。圣战分子上个星期袭击了学校和电视台，西方面临挑战，必须拿出有效的策略抗击激进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蓝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本星期，喀布尔托罗电视台遭到汽车炸弹袭击，7人丧生。塔利班声称对袭击负责，塔利班以前就威胁过这家电视台，袭击遭到各方的谴责。
对喀布尔托罗电视台雇员的袭击是对阿富汗所有媒体的言论自由的袭击，这次袭击和任何其他恐怖袭击永远也挡不住新闻业者履行自己的本职。
在巴基斯坦西北部，高等教育显然成为袭击目标，枪手闯入一所大学，打死至少20人，多数都是师生。在伊拉克，文化遗产成为袭击目标，新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自称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破坏了摩苏尔历史最悠久的基督教修道院。
我们为子孙后代感到痛心，他们永远也不能站在这些地点，放眼四周，体验先人的成就了。
不过，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也受到挫折。美国国防部声称，联军的轰炸中了大彩，摧毁了一座储存数千万美元现金的建筑。
关于钱，我们没有确切数目，我们知道是数以千万计。我们能肯定的是，我们打击了他们在近期之内付钱给他们的战斗人员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西方官员说，在伊斯兰国的大本营将其击溃一直是一个艰难缓慢的过程。在伊拉克宣布在拉马迪获胜2个星期之后，伊拉克士兵仍然在解救数以百计的居民，并遭遇激进分子的零星抵抗。美国之音蓝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上个星期在论及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时，对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恐怖行动当中乱杀无辜等残暴行径进行了谴责。这份报告称，从2014年初到2015年末， 有将近19000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乱，300多万人因为要躲避暴力而流离失所。据称，激进分子目前还扣押着3500名性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官员称这些数据令人震惊，但是表示实际情况可能更加糟糕。这些数据基于幸存者和目击者提供的信息，但是有很多暴行没有记录在案。联合国发言人沙姆·达萨尼
Iceland particular 伊斯兰国尤其采用最阴森恐怖的手段实施处决，例如把人用推土机碾死以及活活烧死的。有一次他们把人放入笼子，然后把笼子沉到水里。人们被杀的原因蹊跷无比，一位伊玛姆因为祷告的方式不对而被杀死，孩童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根据我们的记录，有大约800个儿童被绑架之后被强迫去打仗，送入宗教学校或直接送到前线。
即使一个地方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暴力活动也未必停止。
We have also documented, 我们还记录了新政府军的罪行，人们在逃离伊斯兰国组织的占领区时，有时会被保安部队逮捕或驱逐。
美国无法立即证实报告中提到的死亡人数，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表示，伊斯兰国组织的暴行是众所周知的。
伊斯兰国邪恶之极是有据可查的，这份报告进一步显示该组织所采取的恐怖手段骇人听闻。
日本星期二宣布提供更多的援助，帮助逃离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乱的难民。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说，
我们已经向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一些邻国提供了8.1亿美元的援助。我宣布日本政府计划在预算得到批准之后再拨款3.5亿美元。
此外，成千上万逃离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其他地区战乱的难民在穿越巴尔干国家前往西欧的途中冒着严寒风餐露宿。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星期一是埃及民众爆发反对长期领导人穆巴拉克的起义5周年，起义活动引发了中东地区的暴动浪潮。当时在将近3个星期的时间里，穆巴拉克调动安全部队镇压抗议者，特别是在首都开罗。在他最终被赶下台，但是他最终被赶下台，结束了30年的统治。现任总统塞西星期天赞扬了2011年爆发的革命，并且说埃及的那场革命带来了一个新埃及。塞西指责有人利用这场革命谋求个人利益，他指的是目前已经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穆兄会赢得选举而执政。塞西2013年领导了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作为穆兄会成员的塞尔西总统，并且主持制定新宪法，并且在随后的新的选举当中当选总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跟美国大选相关的消息和报道。几个月来，美国总统参选人们一直在从事竞选和辩论，力争让选民们相信自己是最佳的总统人选。一个星期之后，爱华州的选民们将首次让总统参选人看到竞选效果如何。从爱华州2月1号举行初选开始，美国各个州将陆续的举行初选，最终在7月举行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提名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爱奥华州的支持率几乎是不相上下，前马里兰州的州长奥马利远远的落后。在共和党方面，亿万富翁川普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在12名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当中遥遥领先。上个星期的民调结果显示，川普位居第一。在共和党内，有些人担心，如果川普没有能够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可能作为独立的候选人参选，从而是共和党失去川普支持者的选票。在民主党可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前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上个星期表示，他正在考虑是否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11月的总统选举。布隆伯格同川普一样，也是亿万富翁。在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选民关注的首要问题，在最近一次的总统大选人竞选当中，包括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问题。叙利亚战争和抗击伊斯兰国的战斗更是两党总统参选人的辩论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国内记者马龙发来的报道。
叙利亚冲突和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仍然是美国的重大外交政策挑战。问鼎白宫的各路参选人的唇枪舌战反映出一些尖锐的分歧。领跑的共和党参选人唐纳德·川普誓言要消灭伊斯兰国圣战分子，并说这是防止美国不受恐怖袭击的关键。
我们需要强悍，需要力量，人家已经不再尊敬我们这个国家了，我们失去了我们所需要的那种尊敬地位了。如果我们不迅速恢复，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直至崩溃。
川普的主要党内对手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主张空袭。
目前奥巴马每天发动15到30次空袭，这是摆样子拍照式的外交政策。我们需要动用压倒性的空中力量，我们需要在有伊斯兰国分子的地方同他们战斗，把他们歼灭。
不过佛罗里达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政见说，
空袭是打败他们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但必须要在地面战场由地面部队把他们打散，而这支地面部队必须主要由逊尼派阿拉伯人自己组成。
卢比奥还赞成更换叙利亚政权，而克鲁兹和另一位共和党参选人兰德·保罗却不赞成。在民主党党内竞争中，领跑的希拉里·克林顿也支持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展开强有力的军事打击，不过他不主张美国大举出兵。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想让美国部队重回中东，他们想让美国军人在地面上和他们交战，让他们有更多的袭击目标和更多的招兵机会。
他的主要挑战者福蒙特州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不同意需要更换叙利亚政权。
袭击美国的不是阿萨德，是伊斯兰国，是伊斯兰国在袭击法国和俄罗斯航空公司。就我们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而言，当前的主要重点应当是摧毁伊斯兰国。
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对恐怖主义的担心是一个尤其突出的竞选话题。
当民众认为美国国内有可能遭到恐怖主义袭击时，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实际了，而我认为共和党人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最近的民调中，选民认为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是他们的首要关注问题，超出了传统上最受关注的经济问题。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跟中国相关的消息和报道。首先是两条相关的新闻。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邻国老挝发生的一起炸弹袭击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还有一名中国公民受伤。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星期天，当时这三名中国人乘车前往偏远的永镇山区。在新华社说，其中一人是中国一家矿业公司的雇员。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官员到医院探视了伤者，并且要求老挝当局尽快展开调查。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老挝的主要外交和经济伙伴，并且向老挝的自然资源领域注入了巨额的资金。新华社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名特使将于本周前往老挝。在星期天发生袭击事件的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老挝，这是他出访亚洲三国的第一站。另外，据报道，美国将为老挝提供更多的援助，帮助老挝应对包括饥饿、未引爆炸弹以及向湄公河下游地区输入技术等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访问老挝首都万象的时候谈到了这些计划。 他还谈到亚洲以外地区面临的挑战，包括拟议中的叙利亚和谈。克里与谭马冯总理、西苏里外长等老挝官员举行会谈之后，向记者发表了谈话。克里与老挝官员的会谈为定于下个月在加州与东盟举行的一次特别峰会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主持这次峰会。克里说，美国将开始实施一个$600万的项目，帮助为老挝各地的学校提供餐饭以及克服饥饿导致的后果。在老挝，很多儿童的发育因为饥饿而受到影响。谭马冯赞扬克里的到访是双边关系的新里程碑。克里呢也感谢老挝总理协助解决有关越战的问题，包括清理美国战机曾在老挝投下的大量没有爆炸的炸弹。据估计，有30%的炸弹当时没有爆炸，而后来造成数万人死亡。
叙利亚冲突和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仍然是美国的重大外交政策挑战。问鼎白宫的各路参选人的唇枪舌战反映出一些尖锐的分歧。领跑的共和党参选人唐纳德·川普誓言要消灭伊斯兰国圣战分子，并说这是防止美国不受恐怖袭击的关键。我们需要强悍，需要力量。
那么接下来呢，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五发表声明，对习近平治下罔顾法治和肆意践踏人权的现象表示震惊。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委员会共同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声明中说，中国和香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法治方面令人不安的趋势以及对人权的肆意践踏。中国当局加强了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等各种公民权利的打压，拘捕或骚扰了数百名维权律师，甚至有香港几名出版揭露中国高层腐败书籍的书商失踪。人们普遍认为他们被中国强力部门越境绑架到中国。史密斯众议员说，习近平主席转向铁腕集权令人不安，并且有副作用，而且会产生全球性影响。史密斯在声明中还说，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军营国家，安全力量在新的法律的支持下封杀不同声音，并且把中国人民同国际社会隔绝开来。他还说，铁的历史事实是，稳定与繁荣是靠自由、透明度和法治的进步以及保护基本人权来实现的。但是他说，遗憾的是，中国领导人惧怕这些理念，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史密斯众议员指出，每一次人权律师被晋升，每一天香港自由受到威胁，每一次少数民族受到压制，每一次中国把劳工活动人士或者宗教人士投入监狱，都是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又一次打击，都是对改善美中关系的又一个障碍，都意味着又一名中国公民永远放弃了中国梦。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习近平主席是靠恐惧而不是靠法治来统治。他还说，不管从道义上还是战略上，美国都必须把在中国推进人权和民主当作首要任务，因为对于一个不尊重自己人民权利和基本尊严的政府，你不能指望它成为全球舞台上负责任的演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欧盟驻中国代表对一名瑞典公民被北京当局关押表示关注，希望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能够公开透明。在此之前呢，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瑞典公民彼得·达林对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表示道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驻中国代表石伟星期三在北京举行记者会上，在谈到瑞典公民彼得·达林被关押的案子时说，这显然是一个让我们严重关注的问题。
我们无法也不能保持沉默， 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提到的案子，我们不仅要向一个欧盟成员国领事活动人士提供我们的支持，而且我们要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并将继续坚持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会在我们的价值观上妥协。
Willing and able to compromise our values.
星期二午夜前，在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播放的一段视频中，瑞典公民彼得·达林承认他在中国从事了违法活动。
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此深表道歉，对发生的这一切表示歉意。
达林在视频中的表白是否出于自愿，目前无法证实。彼得·达林是总部在美国的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创始人之一，1月3日从北京飞往泰国时被拘留。中国政府指责达林伙同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王全章等人在大陆成立中国维权紧急救助组，接受某外国非政府组织等7家境外机构的巨额资助，在中国建立10多个所谓的法律援助站，资助和培训无照律师、访民，挑起仇视政府的情绪。中国央视还播放了达林的同事王某的一段视频。
他会在培训过程当中呢，去搜集一些访民拆迁户他们自己的一些案例，然后也会问这些访民和拆迁户一些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案例，然后汇总到他那边去。然后呢，他会做一些歪曲，然后还会做一些丑化，甚至有一些呢可能是在一些事件的基础之上做一些编造，然后传递给国外的这种境外的反华势力。
不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会说，他们向人权律师提供培训，这些律师努力利用政府严密控制的司法制度来纠正明显的政府滥权。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学会发言人卡斯特说，新华社的报道是抹黑那些从事支持中国法治发展的人们。去年7月开始，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打压人权律师的过程中关押了上百人，今年1月份至少有10名律师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欧盟驻中国代表石伟说，我们希望这不代表一种新常态，但我们看到的趋势非常令人担忧，我们对这些案例非常重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美中两国海上执法合作发展良好，并且对两国海岸警卫队最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表示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1月15号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和中国海上执法部门之间合作良好，双方在执行国际捕鱼禁令等领域保持密切沟通。
你们当中那些关注公海流网捕鱼的人知不知道，中国渔业执法官员其实会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去外海执法，从别的国家的船只上行使执法权，显示了一种高度的合作。
美中两国在2014年4月达成了海军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并在2015年9月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双方下一个目标是两国海警力量之间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中国海警在2013年正式组建，英文名称为 China Coast Guard， 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相似。米歇尔中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两国有望通过双边和多边努力达成适用于海岸警卫队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
我极为乐观地认为，我们将会为海岸警卫队订立一个适合的互动模式，降低双方在行动期间发生冲突的风险。我们之间存在很了不起的工作关系，我不认为达成协议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
近年来，中国在周边海域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大规模使用海警船在主权有争议的海域行动，增加了中国军舰和海警船与美国和盟国舰船发生冲突的风险。即便如此，退休美国海军少将乔纳森·怀特认为， 美中两国会基于自身和共同利益努力避免冲突。
实际上我们很乐观地希望未来我们能够通过合作和外交努力化解任何潜在的冲突，并处理好那些会导致冲突的事情。
去年九月上任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已经获得访问中国的邀请，预计两国海军领导人会推动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海岸警卫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海事局上个星期五从网站上撤下了在南中国海设置深水石油钻井平台的通知，而就在那的两天之前，越南提出抗议，警告中国不要在有争议的水域进行钻探，以免再次发生对峙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1月19号在河内表示，在1月16号晚，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已经迁移到距离越中领海基线假设中线以东大约21.4海里处。据越通社报道，李海平说，这座价值10亿美元的钻井平台设置在越南中部大陆架和中国海南岛大陆架重叠的区域，这里是双方未划界的区域。他说，越方要求中方不进行钻探作业，并从该海域撤出。越南同时将保留自己对这片海域的一切符合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及其他相关国际惯例的法律权利和利益。这座钻井平台在2014年中设置在双方有主权争议的海域，作业超过2个月，导致中越关系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对峙。目前越共正在召开第12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中国的关系越显敏感。此前越南外交部在1月2号抗议中方在永暑礁机场试飞行动，称该机场是中方在越南长沙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上的非法建设，试飞行动严重侵犯越南主权。而中国外交部反驳说，有关活动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中方不接受越方的无理指责。中国强调对南海绝大部分区域拥有主权，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及台湾均声称对部分区域拥有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专家上个星期四指出，中国军力发展将继续针对台湾海峡以及由此引起的周边地区连锁反应。在美国国会星期四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专家告诫华盛顿尤其要警惕来自中国的几个危险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另一篇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听证，就中国军事能力发展趋势以及对美国亚太利益的影响进行评估。专家指出，中国军备有2个主要方面，一是加强训练，二是提高快速应变作战能力。而备战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应对潜在的台海冲突和周边地区的连锁反应。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分析师马克·科扎德在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中，民进党获胜，加深了北京的担忧。
在台湾最近的大选之后，加上朝鲜半岛继续紧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备战将主要针对台湾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专家指出，近年来中国军队没有参与重大的作战行动，不过从中国最近的海外行动中，包括从中东撤侨和在亚丁湾反海盗行动中，可以看出中国军队的能力和不足。他们说，中国军队的快速应变作战能力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系统性部署、部署前训练、地区外后勤支援等有待改善，不过总体上有上升的趋势。海军陆战队大学东亚问题研究室主任克里斯托夫·杨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可能做出以下改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可能把特殊行动和地面部队部署规范化，派遣队伍处理海外冲突。
他估计中国军队还会加强部署前的训练，同时扩大后勤支援网络，争取利用印度洋地区的设施。克里斯托夫杨说，除此之外，中国在部署地面部队的能力上和美国不相上下。
I've been on the record stating
我一直正式表示，中国部署地面部队的能力接近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两栖作战部队的能力。
他说，从这些逐步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快速应变能力呈不断提高的趋势。这种提高本身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可是美国应该看到一些警惕信号。如果这些信号进一步发展，那就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首先是中国在海外设立正式驻军设施，和中国现有的正式驻军不同，这些设施没有签订正式协议，也没有永久驻军。第二，谋求全面深水作战能力，有多艘舰艇和护卫舰组成的航母舰队。
克里斯托夫杨说，另外一个危险信号是中国在印度洋举行多国联合军演，其次在没有联合国邀请或者东道国参与的情况下，中国谋求地区以外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不久前退役的美国海军最高指挥官说，美中双方需要就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定义达成某种共识。退休海军上将格林纳特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上修建的任何军事设施都很难经受战火的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中国一直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海域，大举填海造岛，并兴建机场和通讯设施，引发周边邻国及其美国的高度关注。中国称岛礁建设属于主权范围内的活动，不容别国干涉。即便如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九月访问华盛顿的时候，保证不会在这一海域实施军事化。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在去年九月退役前，曾多次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会面。期间吴胜利也曾当面表示，中国不会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然而美国官员们说，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停止了在那里的军事化行动。格林纳特1月20号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次讨论会上说，显然美中两国对军事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双方正在通过对话明确对方的意图。
你说的军事化是指什么呢？通过对话，我们可以明白这件事，了解对方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更多的朝这个方向努力，至少我们就整件事有个对话，而不是让人们无边无际的发挥想象力。
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大举兴建人造岛礁，并修建可以用于军事行动的机场和通讯设施，目的是以军事手段控制整个南中国海。但是退休上将格林纳特说，中国很难靠这些人造岛礁的设施控制南中国海。
维持岛礁上的小小基地非常困难，你需要电力、水等资源。如果战斗爆发，这种基地不会持续很久。
格林纳特说，无论中国是否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施军事化，美国都会继续实施在那里行使了多年的航行自由权行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亚洲事务的副主任格林说，中国看来不会从这些人造岛礁上撤离，但美国也不会自动接受新的现实。
我们希望打消北京的念头，不要他认为自己在那里的每一步行动我们都会想办法接受。我们需要继续采取行动，帮助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强化自己的能力，并继续展开航行自由行动。
美国与菲律宾2014年达成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最近获得了菲律宾最高法院的核准，预计这项协议将有助于美军单独或合作展开南中国海巡航。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中国经济进入逆风行船的艰难时期，随着逆风越来越强劲，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普通消费者增加消费来拉动经济，维持可观的经济增长。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不幸的是，在进入2016年之际，中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澳新银行1月21日发表的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今年元月跌至创纪录的低水平。最近中国货币贬值，加上股市大跌，工资不见增长，导致中国消费者倾向于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中国的这种经济形势对世界经济来说是非常坏的消息。中国消费者信心缺乏，在上海商业街街头的消费者那里也清晰地反映出来。
毕竟因为现在物价都在上涨，而且收入水平毕竟没有这么大的涨幅，所以大家购物的话可能会尽力而为吧。我觉得像我平时买东西，就是说尽量奢侈品少买，然后呢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就像现在季末了，我去买这种打折的可能会更多一点。
少花倒不会说是少花，只能说增长的幅度可能是比较小一点的。如果买东西嘛，你说特别必需用品你还是要买的，对吧？如果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哎，那可以往后推一推，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当中所占的份额在2015年跃升至 66.4%，从而冲抵了需求疲软、债务沉重和利率高企造成的投资和制造业增长急剧放缓的影响。由于中国官方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经常是中国政府宣传的一部分，外界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国家统计局究竟是为了迎合中国当局提出的以国内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政策，还是中国经济实况反映。市场调查机构易普所的主任马克基德表示理解。
眼下是关键时刻，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经济再平衡，正在尝试由投资和制造业引领经济过渡到更多的由服务业引领，这时候消费者支出就至关重要了。
但是假如工资不见增长，而且就好像几个调查所显示的那样，2016年失业率增长，那么消费者可用于支出的钱就少了。鉴于中国市场上很多商品是进口的或包含进口成分，中国最近货币贬值有可能削弱中国在国内外的购买力。不过中国经济眼下还是有一些步伐后进的迹象。澳新银行对中国消费者信心进行的调查显示，认为现在是买大件的好时候的中国消费者比例在今年一月有所上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广东底层劳工非政府组织佛山市南飞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星期一发表声明，就新华社记者有关的报道涉嫌伤害该 NGO 名誉的侵权行为，委托律师正式的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经佛山市民政局注册的非营利劳工机构南飞燕在声明中表示，将直面阻力，坚决要求新华社记者邹伟公开道歉，以正视听。声明说，2015年12月22日，新华社记者邹伟发表题为《揭开公运之星光环的背后》，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扬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调查一文，其中包含造谣抹黑南飞燕及其法定代表人何小波的严重失实内容。声明表示，南飞燕12月25日发表公开声明予以澄清，而邹伟至今未作出任何回应，该文仍在各大新闻媒体恶意传播，严重损害了南飞燕的公众形象和名誉。南飞燕的声明强调，南飞燕此后一直努力通过发布声明、提起民事诉讼等形式向社会澄清事实，受尽阻力。在去年公开声明发布不到五个小时，南飞燕的原公众号南飞燕社工中心便被永久查封，而民事诉讼也由于原律师受到压力等外界阻力被一再拖延。南飞燕法定代表人何小波的妻子杨女士星期一表示， 暂时不便就南非宴起诉一事接受记者采访，也不愿透露代理这次民事起诉案件律师的姓名。一直关注南非宴案的广州律师吴奎明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任何公民和实体都有权对于所认为的名誉侵权提出诉讼，但是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法院是否会受理立案令人怀疑。他说，
作为起诉就肯定是可以的哈，这个名誉侵权诉讼案件嘛，比如说一个立案，第二个你们实体上能不能告赢，这个是另外的两个问题。现在的环境不一定法院给你立案的哈，他会找很多理由的。当然就是说本来是立案的必须给人家立的啊，但是现在的环境是不一定哈，现在法院也很流氓的啊。
记者致电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接电话的男子表示不能发表任何回应，又称对整个事件不是很了解。去年12月22日，官媒推出了新华社记者邹伟的长篇报道，揭开公运之星光环的背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扬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调查，并被网信办要求各大新闻网站在首页推荐。该报道以曾飞扬以及番禺打工服务族为主，也谈及了南非宴，称曾飞扬采取各种手段把自己从服务者变成主导者，以掌握领导权，并不断扩充势力，先后在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等地发展佛山南非宴社工中心等多家分支机构，举办所谓工人领袖研习班。南非宴在去年的声明中反驳新华社记者邹伟严重失实的内容，包括造谣独立的南非宴是番禺打工族的分支机构，抹黑南非宴是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工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的非法组织。南非宴则强调，南非宴2012年在佛山市民政局依法独立注册，并非2007年被工商局注销的番禺打工族的分支，与番禺打工族没有任何业务、资金等方面的联系。而南非宴自成立以来，已接受佛山市民政局、佛山市总工会、南海区民政局、桂城街道创意中心等政府部门及合法基金会项目资助开展服务，没有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此外，记者邹伟文中对南非宴法定代表人何小波的描述构成名誉侵权。南非宴的法定代表人劳工维权人士何小波去年12月4日被以职务侵占罪刑事拘留，今年1月7日被以同一罪名批捕，而检察院以何小波签署不请律师承诺书为由，拒绝辩护律师介入案件。去年广东有关当局针对广东劳工 NGO 及劳工维权人士的123抓捕行动，有7人被刑拘，包括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扬。除南非宴的何小波外，其余6人罪名均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目前确认打工族的曾飞扬、孟涵和朱小梅也被批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进入冬季，空气污染导致昏天黑地、飞机不能起飞的消息时常从中国传出，但是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在2015年有所改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绿色和平组织发表了中国367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该组织的数据显示，与去年相比，中国2015年空气污染细微颗粒 PM2.5 的平均水平同比下降了 10%。
我们见到的最大的这个，其实就是说，虽然我们在第四季度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见到了那么严重的雾霾，但是从整体全年的趋势来看，中国的这个大部分城市还是见到了一个空气质量改善的趋势，那这也就说明中国在治理空气污染的这个方面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国空气污染状况有所改善，可能与中国经济去年经济增长迅速放缓有所关联。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许多工厂关闭，许多煤矿关闭，包括污染效果严重的煤炭在内的能源消费量显著下降。尽管去年中国大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有明显改善，但列入绿色和平空气质量排名的80%的城市依然没能达到中国的空气质量国家标准。其中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去年空气污染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 PM2.5 增加了3.14%。
那比如说上海在这一次的这个空气质量排名中，你就看到上海的这个浓度是上升的，那这也可能是由于按照一个法律条文，上海是应该在2015年6月推出一个煤炭消费减量控制的目标，那到现在为止呢，上海仍然没有提出这个目标，那这也可能是上海没有从排放标准和从这个煤炭减量消费的这个目标中获益的一个原因，那这也就是导致了不同省份之间可能产生这个差异的原因。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的领导层表示要认真治理严重的空气、水源和土壤污染。有些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提出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之外，也自行提出了自己治理雾霾的措施。但绿色和平的董连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还是需要制定并提出一个治理空气污染的全国性的明确目标。
那现在在一些东部的省份已经陆续出台了区域性的煤炭消费减量总量控制这样一些目标，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仍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目标。那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更大范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绿色和平也一直在呼吁中国能够在马上推出的十三五规划中纳入一个全国性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那只有把这个目标纳入进去，中国才可以进一步的加速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
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经济论坛会议上呼吁公平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工商界领袖在山区度假地达沃斯举行年度会议之际，世界上少数最富裕的人和不断增长的穷人以及无家可归的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这个会议参加者本星期在达沃斯所吸引到的眼球比任何中央银行行长和国家领导人都多。他是韩国机器人，它标志着技术革新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新技术革新包括可以置入人体的移动电话、 3D 打印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可以跟互联网连通的衣服。美国副总统拜登告诫说，现在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这些技术革新的好处。
我们会不会加剧当今社会的贫富差距？
拜登副总统在说这番话之前的几天，慈善组织乐施会报告说，全世界62个最富裕的人占有的财富跟全世界5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一样多。拜登呼吁消除富人的离岸避税地，他敦促政界和工商界领袖为所有的人创造机会。
人们假如感觉他们不能过上像样的生活，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应就是焦虑、烦恼、愤怒，这就为反动的政客、贩卖仇外情绪的蛊惑者以及为反移民、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思潮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就会撕裂所有国家的社会，诱发不稳定。
约旦王后也在会议上发言。约旦目前20%的人口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约旦王后拉尼亚说，短期的解决办法会导致长期的问题。他呼吁富裕国家为难民创造经济特区。
这样做不但能让难民感觉到他们可以经济自己，降低接纳难民的成本，而且也能让难民获得技术和训练，让难民可以在返回祖国之后派上用场。
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工商界领袖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阻止威胁各国社会的恐怖主义扩散。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篇跟台海两岸关系相关的报道。台湾媒体报道，中国方面将缩减赴台旅游的人数，对此有学者表示，这是对台湾打出经济恐吓牌。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相关发展是否形成政策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即将出任时代力量党新科立委的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徐永明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政府计划减少1/3赴台旅游的人数，对台湾打出经济恐吓牌，这对蔡英文政府将产生一定的压力。但是他认为蔡英文必须坚定立场。
你之前日本跟中国冲突的经验里面发现，虽然有钓鱼台事件，两边竟然都还派军舰这边对峙，那可是现在反而是访问中国最访问日本最多观光客是中国，就是反而而且还报新高。我觉得就是说蔡主席可能在一些基本的立场上要坚持，这个反而跟对岸的谈判空间才会比较大。
徐永明还说，对习近平而言，维持周边区域的稳定与安全更为重要，包括北朝鲜的氢弹试爆等等，两岸应该持续的沟通，蔡英文最好让对方知道底线为何。根据台湾多家媒体报道，台湾旅游业者接到大陆组团社的通知，从3月底开始将限缩陆客配团人数1/3到2/2。台湾观光局已经去函大陆海旅会要求说明，目前则还没有获得正式回复。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大陆方面如果限缩陆客赴台，将影响两岸的良性互动。台湾下届总统当选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经表示，上任之后陆客赴台旅游的配额将不会改变。与此同时，振兴经济也是首要任务之一。台湾新世纪文教基金会星期六举行座谈会，就台湾选后应该如何促进台海和平以及推动政经改革等议题，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中央下达有关的正式文件，陆客赴台人数是否将减少还有待观察。
每年陆客他大概在12月到1月这段期间，他的数量一向都会减少。那再加上今年来台湾，因为选举的关系，所以说中国他也的确希望他的来台湾的这个观光客啊，尽量要减少。好，所以说是有这种效果。可是是不是形成政策，我觉得目前还没有办法明说。
赖宜中还指出，中国确实有警告台湾新政府的意图，不过因为没有具体事件，还谈不上恐吓。日前中国媒体报道军事演习的消息，结果被台湾国防部指称是假新闻。台湾前经建会主委尹启明日前投书媒体表示，蔡英文执政之后，有意将台湾对外经贸重点放在美国和日本，此举将为台湾带来更高的风险。尹启明质疑，日本是台湾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国和香港则是最大的顺差来源，照理讲应该是先推动两岸贸易协议的谈判，而不是台日之间的谈判。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表示，尹启明是两岸产业链合作的重要推手，使得台湾和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更加紧密。近来中国经济下行，发展趋缓，也让台湾成为受到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赖宜中还说，美国和日本的经济目前是往上走，包括东南亚也是。反观韩国、台湾和香港，这些和中国经贸紧密的国家和地区，则是往下滑。所以，台湾该往哪个方向走，已经非常清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的蔡英文胜出之后，台海两岸关系的变化、台海情势的发展都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对此，一些美国分析人士认为，蔡英文已经提供足以与北京对话的条件，现在台北和华盛顿要做的就是等待北京的回应，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可以乐观看待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选举结果揭晓后，美国立即派遣代表前往北京和台北传达信息，鼓励台海两岸持续对话。前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施兰奇表示，这也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任后，美国对台湾会有的唯一不同的做法。 施兰奇21号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一场关于台湾选举的圆桌会中，对于蔡英文上任后两岸关系的发展指出，蔡英文是一个务实的人，非常清楚北京对九二共识的重视，因此他也提出一些围绕着九二共识的说法，这些说法已经包含了许多九二共识的元素，足以让北京从其中找到双方可以互动的空间。他已经给了中国许多围绕着九二共识的空间和机会，让双方能够互动。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九二共识这几个字，但他已经在他的说法中融入了许多这个名词所包含的
元素。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对此不但表示同意，还认为北京应当能从蔡英文的说法中有关九二共识的元素加以重新组合，找出双方能够持续对话的基础，两岸关系能够持续往前迈进，不要倒退。更重要的是，北京必须认清台湾已经有了新政府。
要让蔡英文说出有关一个中国的好话是一件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寻求的是两岸关系的连贯性、稳定性、可预测性和现状能否维持等等。我们大家都必须体认到，现在台湾将由一个新政党执政，你不会有和以前一样的基础来发展关系。我想北京也承认这个事实，他们应该可以更为务实和理解。
此外，尽管台湾选举结果才揭晓没几天，中国官媒央视的军事频道就播出解放军厦门一个军团近日举行登陆演习的画面，引起一些外国媒体的注意，认为这是北京对台湾选举的回应。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军事专家程斌认为，除非看到解放军调动航母或军机飞越海峡中线等行动，否则只是播出演习的画面，并不能被视为是对台湾选举的回应。他说，于90年代中期，北京对台湾选举的文攻武吓、导弹威胁相比，北京当局这次在选前和选后的反应可以算是非常的静默。
静默的部分是我们并没有在选前或选后看到直接公然的施压，例如飞越海峡中线，非常挑衅的直接行动。
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21号在《自由时报》刊登的专访中表示，将以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与双方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等基础来维持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他注意到相关报道，不过他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其核心意涵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他说，只有继续坚持和维护好共同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够行稳致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哎，老李，听广播了吗？
吃火锅？你这大热天的吃什么火锅呀？
哎呀，我问你有没有听广播，美国之音的广播。
嗨，你别提了，这次上火呀，耳朵不好使，美国之音干扰太大，听不清楚，我这正郁闷着呢。
哎呀，你真是落伍了，老李呀，还郁闷呢。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随时啊都可以收听，没有干扰，声音倍儿清楚。
这太深了，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通过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一是123的一， L 和 R 都是英文字母。
哦，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 12，这不跟我那看电视那数据一样吗？
没错，不过呀，那个念 L 不是 L，L 就是左的意思 ，R 是右的意思。
L
还 L 呢 ？L 就 L 吧。咱们现在呀，去你家试一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赵婉成，我是陆阳，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